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非典日记》，作者冯文庄。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文庄的哥哥嫂嫂双双感染非典肺炎，嫂嫂病情凶险，哥哥则于出院前两天再度受感染。4月22日，哥哥再度感染，出院的希望顿时成了泡影，死亡的阴影重现心头，全家上下再次如临大敌。忧愁能减低人的免疫能力，我们不能再给自己制造额外的苦难了。于是我立即发电邮给妹妹，请打电话给哥哥，告诉他，第一，要信靠上帝，不住祷告，上帝能施行神迹。上帝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研究证实，信上帝的人病愈率较高。第二，不要忧虑，这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开的处方。第三，要照着梁烈雄医生的处方吃大剂量的维他命。这些日子里，我昼夜祷告，心中愈发明白上帝的道理。他要救世人，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正如圣经里所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的是要拯救罪人。上帝创造人是要赐福给人，他在造人以先，先创造好了一切，造人以后就赐福给人。魔鬼则恰恰相反，从伊甸园引诱始祖背离上帝开始，便显露出其欲置人于死地的阴险图谋。上帝不甘心使人受苦，魔鬼不甘心使人蒙福。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圣经里有一句话，在这些日子里不断引导我每一天的脚步。箴言24章10节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身边有姊妹提醒我们要申请使用免疫球蛋白，我就对妹妹们说，要勇敢向医生申请免疫球蛋白。如果因为免疫球蛋白贵，就说家人愿意出钱，我愿意抵押我的房子来贷款。此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里杨乃武姐姐的形象，一个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女性。她为了救弟弟杨乃武，替他伸冤，不惜倾家荡产，独立与晚清庞大的贪官集团对抗，不停上诉，直告到京城。她那种大义为亲人牺牲的精神，我是从沉痛的失败中才一点一滴领略到的。记得十多年前，弟弟患上了不治之症，躺在医院里快要离世了，而我们竟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没有能让他在世上最后的日子里过得稍微舒服一点，没能让他住进头等或至少二等的病房，却只能让他躺在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临时病床的公立医院的大病房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几天。当时周围的声音吵得他无法安眠，等到我们决定替他改善环境换医院时，已是他离世的前两天了。十多年来，这一直是我心里淌血的伤口。耶稣舍己为人的道理，说说听听是多么容易，一旦要付诸行动，就反应迟钝。现在，我对自己说，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4月23日，香港非典死亡人数累计升至105人。这些日子，我的精神压力很大，天天都像与掌管黑暗死权的魔鬼交战，只能不住地祷告。每次祷告都感到上帝赐下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感到上帝会垂听祷告，医治哥哥嫂嫂。可事实却不如人愿，哥哥嫂嫂的病情变化莫测。每次听到病情凶险的消息，我便不由得又紧张起来，更加迫切地为他们祷告。我明白人体在生理上不宜长时间精神紧张， 太紧张了就会生病，于己于人都无益。上帝创造人类，他深知我们的生理心理结构，所以他教导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我把平日里所学的道理一一拿出来努力实践，并提醒家人，第一，要把一切忧虑交给天父，以信心取代惊惶，要刚强壮胆。第二，要注意保健，要睡好，吃好，散步，运动。第三，要尝试在恶虐的环境中找出感恩的事来，而为之感谢神。何天泽博士面对死亡的态度曾给我很大激励，他患上血癌，两次复发，三次化疗，每次都能视死如归，心境坦荡轻省。他说，基督徒处于双赢局面，若可以康复固然高兴，若不能好回归天家则更快乐。他能以平常心面对死亡，结果被上帝医治。所以我对家人说，要以平静的心尽上一切做亲人的责任，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只能交在上帝手中。交在上帝手中不是代表无奈，而是出于信心。我相信天父是慈爱的，是良善的。耶稣甚至说，只有上帝是良善的，与天父相比，我们其实都是邪恶的人。今天我们有许多事情不能明白，因为上帝是浩瀚无际宇宙的伟大创造者，而我们只是渺小的人。上帝是永生上帝，而我们只是时间长河中短暂的一滴。我又想到旧约圣经里的约瑟，他一生际遇坎坷，直到多年以后回顾人生，方才明白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以成就今日的光景。上帝是良善的，耶稣是救主，他要救很多很多人。因耶稣一人的死成了万代救恩的源泉，殉道士们流血成河，但他们却让蒙了上帝救恩的人如长江大河世世代代滚滚不绝。我开始有点明白上帝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这句话的意思了。上帝珍惜每一个属他的人的性命，他不会让属他的人白白死去。虽然敬畏上帝的人也可能遭遇祸患，早晚都会离开人世，但全能上帝却能让每一个属他的人的痛苦与死亡在永恒中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今天许多事不能明白，那是因为我们渺小有限，也许要等多年过后，如心窍开通，我们便能明白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更大的善。我开始有点触摸到信心的精义了，那就是信靠他到底，不管结果怎样，总是相信上帝是良善的，是慈爱的。4月24日，嫂嫂昨天能够坐起来在床上喝粥，氧气罩的依赖降至 60%。 我兴奋地向表哥梁烈雄医生报告了这一喜讯。4月25日早晨接到电邮，嫂嫂病情急转直下，要 100% 依赖机器呼吸。我又向梁烈雄医生求救，告诉他香港医生不接受大剂量维他命疗法。梁医生立即回电邮，请把我的几封电邮都呈交给主治医生。4月26日嫂嫂的免疫球蛋白疗程今天完成，但是名贵的免疫球蛋白在嫂嫂身上非但不起作用，反使她的病情更加恶化，她仍需要 100% 依赖机器呼吸。若仍没有进展，明天便需插喉。另外她又感染上了金黄色葡萄球菌。上帝继续指引我，让我发电邮给妹妹，不要灰心，让我们彼此勉励，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大能奋战到底。上帝已经把拯救哥哥嫂嫂的钥匙交在我们手里了，请再读一下梁烈雄医生电邮，再一次向医生申请遵照电邮处方执行梁医生的医嘱。我心里也明白 SARS 期间很多医护人员相继受感染倒下，病人每日增加，每天都有人死去，工作人手少，工作量越来越大，医生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能有空来读病人家属的信吗？但是我不管，一定要力争到底。刘国安师母说，病人家属自己要多上心些，病人那么多，医生顾不过来，只有当病人家属上心时，医生才会更加关注。我从圣经，从基督教书籍，从现实生活中都看到，上帝管理我们这个世界最常用的方法是托管制。有时他独行其事，不需我们动一个手指头，但更多的时候，上帝则是把人间许多重大的事，甚至生死，都交由人来管理。每个人所做的事，或错或对，都能影响自己与别人的命运。例如，统治者发动战争，便有很多人丧命，有人见死不救，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便因无人救助而死亡。上帝的设计是要人负上一部分责任的，至于要负多少责任，我们无从得知，只能尽力而为。于是我不厌其烦地鼓励妹妹把梁烈雄医生的电邮一再呈交给主治医生。至此，香港非典死亡人数累积至121宗。主耶稣啊，求你救我的哥哥嫂嫂，可怜我们年迈的母亲，她已于10多年前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如果嫂嫂去世，病中的哥哥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打击吗？难道他们的家庭一下子就要从地上消失吗？如果哥哥不行，妈妈也活不了了，别人就都看我们这个家庭像是被咒诅的家庭。但你知道，我们是敬虔信你的人，我和妹妹是服侍你的，你怎么能叫人看到侍奉你的人这样的痛苦呢？我们的神啊，也求你可怜嫂嫂年迈的双亲，可怜她的小妹妹，她完全相信你会医治好她的姐姐，求你可怜他们的家人。我的神啊，求你可怜我们，赦免我们，像亚哈王这么邪恶的人，你责备他，他在你面前自卑，缓缓而行，你尚且缓行，如今我在你面前自卑，不敢抬头，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可是，上帝真的听祷告吗？我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看看翠绿的树，想起了耶稣的话，你们的天父尚且看顾天上的飞鸟，何况你们呢？我对自己说，对，不要只盯在困难上，眼光一定要拓宽。我意识到每一次当我面对现实时，我的心便融化如蜡，像耶稣的门徒彼得一看见风浪便惧怕地开始下沉一样。只有上帝的慈爱能安慰我，为了帮助自己转眼望主，不看现实中的风浪，我把圣经中一些讲及上帝性情的经节抄下来，睡前反复默念。主耶稣说，天父是慈爱的，这个假不了。耶利米书29章里，上帝自我启示道，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上帝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我的信心虽然很小，上帝的话却有安抚的力量，我在上帝的安慰中安然入睡。4月27日，嫂嫂100%依赖机器呼吸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善，今日起改为插喉呼吸。医生告诉小姨，情况不理想，嫂嫂体内的白细胞和淋巴细胞过高，袭击她的肺部，情况复杂。听医生的意思，是无能为力了。小姨不能接受，极力向医生为嫂嫂争取维他命疗法，仍然是没有结果。我们真的只剩下一条出路了，那就是祷告。文娜再次把梁烈雄医生的信由哥哥转交给主治医生，申请维他命疗法。不久，医生回电话说收到了信，答应给嫂嫂注射维他命，但同时也说要加重类固醇的分量。我对妹妹说，类固醇这个药是很危险的。我们把院方同意给嫂嫂注射维他命的事告诉了梁烈雄医生，请教他维他命针剂的剂量后，便立即得到了他的回复。哥哥于昨天开始接受第二次类固醇的疗程，今天发现体内的非典病毒有所变化， 下午开始改用血清治疗。4月28日，好消息传来，嫂嫂的呼吸情况略有改善，由 50% 依赖机器，转为 45% 的依赖。医生心中的希望被重新点燃，答应给嫂嫂血清治疗。哥哥24小时的血清疗程完毕，反应理想，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4月29日，我们把好消息转告给梁烈雄医生。他说，你们必须向医生取得给病人注射的维他命针剂的剂量，这不光是为了病人自身的记录，更是为了能够帮助到其他非典的病人。正在高兴当中，便又接到了坏消息，嫂嫂的病情再次恶化，插喉呼吸 50% 依赖机器，仍然发烧，血清疗程已经完成，没有功效。嫂嫂肺部再次感染多种不同的细菌，病情愈加复杂，医生答应再给她试一次血清疗程。我对妹妹说，叫医生多给她一点维他命。妹妹文远说，医生说情况复杂，不是这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身体反应会这么大，会自己攻击自己。嫂嫂的情况实在太不可思议，每一次医生要救治她，从给她类固醇到名贵的免疫球蛋白，再到含有的萨斯血清，可以说是尽上全力了。可是每次医生要救她，她却像被人从背后用力推了一把，急速冲向死门。我觉得冥冥中有一种不是人所能够左右的力量。我对帮我们热心祷告的同事们说，我的嫂嫂要么注定死，要么注定有一个神迹要发生。而我更相信神迹，更愿意等候神迹。因此我去信继续鼓励妹妹和小姨，要勇敢，再给医生打电话，查询给嫂嫂所用的维他命针剂的剂量。不要放弃，要请求医生完全按照梁烈雄医生的处方执行医嘱。我请每一个为我们带祷的人为嫂嫂求神迹，自己心里也在想，也许别人觉得我太过分了点儿。你的嫂嫂是谁？难道她就不能死吗？别人比她年轻，比她健康，甚或比她更有前途的都死了，为什么她就不能死？如果有神迹，为什么不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要发生在她的身上？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有一个祷告，求上帝施行神迹。我想到圣经里的大卫王，他为他快要死去的孩子祷告，一直祷告到孩子死去，才不得不放弃。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祷告，他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圣经里提到说，有一个寡妇求一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但那个官不理他，可他却不放弃，天天去磨他，直到有一天那个官不胜其烦，就给他伸了冤。耶稣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你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他的人吗？我希望主耶稣再来时，查看有没有人仍然在信他，等候他的时候，希望他能看见我。我相信上帝喜悦坚韧不拔的人。主耶稣教人祷告时，就常教人要不屈不挠。他称赞迦南妇人有信心，因为他不灰心泄气。我从现实生活中观察，也发觉上帝赏赐持之以恒的人胜过半途而废的人。认命不是美德，也不是顺服上帝。祭祀以利纵子作恶，被上帝谴责警告，他回答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上帝并不因此奖赏他。反之，作恶多端的亚哈王被上帝严责警告后，自卑痛悔，获得了上帝的怜悯。信心是信上帝能，也信他是慈爱的、良善的、信实的，并且要信到底，不轻言放弃。今天香港非典死亡人数又加了12人。晚上我向表哥梁烈雄医生报告了嫂嫂的近况。4月30日，梁医生再次叮嘱 向医生取得给病人注射的维他命针剂剂量的精确详细资料，包括如何执行以及病人的反应等。今天上帝赐给我一个较清楚的头脑，让我总结出嫂嫂所发生的三次生命险情均发生在接受 SARS 特效药之后。第一次是接受抗病毒和类固醇的疗法，第二次是接受免疫球蛋白的治疗，第三次是血清疗法。看来嫂嫂的身体抗拒每一个传统疗法，莫非她对这些药物过敏？但这当中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当医生给她注射维他命时，她反应良好。于是我又一次电邮梁烈雄医生，询问倘若再试一次血清无效，能否要求医生停止使用一切让他身体不能接受的药物和疗法，而单单使用维他命疗法。梁医生答复我们说，可以坦诚地和医生沟通。这一次他答应直接和院方医生对话，分享他行医的经验。于是我发电邮给妹妹，建议最好等嫂嫂的呼吸能力回升之后再做第二次的血清治疗，这样即使她的身体再抗拒也还有些余地，不至于立即把她推向死门。电邮才寄出去就收到了文娜的回复，医生致电家人，告诉他们嫂嫂病情恶化，茶喉呼吸 60% 依赖机器，肺比昨天更花，烧一直不退，白血球数目很低。真没想到变化来得这么急剧，我立即又打电话给妹妹，妹妹说第二次血清治疗尚未开始，目前医生只给她抗生素控制其他细菌感染。祷告后我再次发电邮给妹妹，请速速把我和梁烈雄医生电邮打印出来交给医生。为了保命，我们恳求医生从现在开始停止使用一切让嫂嫂身体不能接受的药物和疗法，改用维他命 C 疗法，且必须使用大剂量进行治疗，切记切记。还有，不要忘记其他维他命族群的准确剂量，一定要争取。如可行，烦请医生接受与梁烈雄医生的直接沟通。此时，路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情况已经失控，我们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医生也已经尽了全力，别人得不到的珍贵药物嫂嫂全都用上了，事到如今只能接受现实了。我想我是否该去申请旅游证件了，我的护照已经过期，前些日子也曾想过要不要拿新的护照以防万一，但每一次祷告都感觉上帝要医治哥哥嫂嫂，所以不着急去办。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也许过去的那种感觉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把主观愿望当作上帝的感动而已。也许这是人在遭遇不幸时的第一道心理防线，那就是否认，不接受。而事到如今，我应该理智清醒地去面对现实了。于是我去申请了旅游证件，并又一次把嫂嫂的情况告诉给表哥梁烈雄医生。5月1日，作为资深医生的表哥也默然无语了。在这些波涛汹涌的日子里，表哥梁烈雄医生就像是上帝差派给我们的一叶小舟。当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时，只有他可以给予我们可以渡到彼岸的希望。可今天这一叶小舟也不见了踪影，我知道我的嫂嫂已经贴近死门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有如以色列人来到了红海面前，只能听上帝的话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文庄的哥哥嫂嫂是否可以脱离可怕的非典病毒的致命威胁呢？等待文庄一家的最终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